天的生活的当中，常常的来专注在你的身上，是吧？尤其是在我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主，愿你的同在彰显在我们的中间，是吧？愿你的灵自由的运行来触摸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被你来更新和改变。主耶稣，求助你悦纳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追求，主啊，你来将那活水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在那里面得到饱足，得到丰盛。谢谢主，愿你的名被高举，被尊崇。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今天我们分享一个比较特殊的经文哈，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大家有分享过。本来我想跟大家分享比较正式的一些经文，什么神的慈爱啊，神的审判哈，哎，但是不知道怎么样，神让我用这节经文来分享一下。那么在分享之前，我们先做一些的练习，好不好？我们来稍微感受一下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的一些的不同。我希望我们找到你附近的同性别的弟兄或姊妹啊，姊妹找姊妹，弟兄找弟兄啊。首先啊，我们这个心要平静安稳下来啊，这个不要太激动了哈，没什么可激动的，平静安稳下来啊。你先用你的右手跟你找到的这个姊妹说嗨，哎，哎，打声招呼，嗨啊。啊，打声招呼，嗨哈，哎，哎，好，这是我们第一个的动作哈。第二个呢，你跟他握下手，说平安，跟他握下手，说下平安。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你拥抱他一下，说“我爱你”，拥抱他一下，啊，抱一个就好了，不用抱很多啊，哈，抱一个就好了，哈哈，嗯，好，我们再做最后一个动作啊，同性之间啊，你拥抱对方，亲吻对方的面颊一下。可能很多的人没做过这个最后的动作哈，我不知道大家做完这些不同动作心里有什么感觉？有没有感觉做不同动作的时候心里的感受会不一样？啊，那么我发现哈，我们今天讲到彼此的问候哈，我们问候的方式的这种的距离，就反映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走在路上，我们也会常常发现很多很友善的人会扬起手来，或者冲你点头说嗨啊，或者说早上好、下午好啊，很友善，面带笑容啊。但是很少看到走在马路上，两个从来不认识的人，有一个人过来要跟你握下手，对不对？哎，一般握手的人，你至少是认识，知道他的名字了啊。那么不仅握手，如果我们再彼此拥抱一下，那个感情又不一样了。那么，作为中国人来讲，我们可能顶多到一个拥抱了，但是在圣经的当中，在很多的一些的民族的当中，还有更加的一个亲密的一个问候，就是刚才我们做的最后一个动作，彼此亲吻面颊啊。那么，在圣经的当中讲到这个"亲嘴"这个词哈，不是像我们男女夫妻讲的是嘴对嘴的亲吻啊，而是亲吻面颊的这个动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以色列，还有是中东啊，很多这些的民族，包括美国啊，一些很正式的场合啊，见了面以后亲吻面颊啊。那么亲吻面颊表明什么呢？或者说这一个亲嘴是表明什么呢？表明一种亲密的程度，表明一种亲密的程度。它包含了不同的意思，包含了接纳，包含了问候，包含了问安。包含了相爱，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哈，你一个不喜欢的人，可能你会跟他握手，但你绝对不会亲吻他的。你亲吻他就觉得心里膈应哈，对不对？这是北京话哈，里面不舒服 啊，很难受。哎，你如果能够拥抱一个人，你能够亲吻他的面颊，那说明你们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亲近的。所以刚才我们做了这一些不同的动作的练习，我们能够感受到从一个单单的打招呼，然后握手，然后拥抱，然后亲吻面颊，那个心中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亲嘴所表明的那一种深层次的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个以扫和雅各的故事啊，以扫本来的时候是一个很木讷的一个人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一个人，但是这个雅各呢是比较心里很活泛啊，他从欺骗以扫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啊，到后来骗取父亲的祝福啊，他得到了很多本来是不是他的东西。那么因为着他所做的怎么样，以扫心中就充满了仇恨，他甚至想要杀怎么样雅各啊，夺取他的性命。所以雅各就背井离乡，对不对？离开了他父家所在的地方。那么神恩待雅各啊，他在外面漂泊了很多的年，他要回到他成长的地方，但是呢他非常的害怕他的哥哥以扫来怎么样来夺取他的性命。但是呢在创世纪33:4就有一个描述啊，当然了雅各先派人将礼物送给他的哥哥。那么当以扫过来看到雅各的时候啊，圣经是这么说的，以扫跑来迎接他啊，雅各将他抱住，又伏在他的颈项上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这个以扫他看到雅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抱住了他，然后呢彼此亲嘴。那么通过这个动作，雅各心里的石头就放下来了，因为他知道怎么样，以扫不会杀他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表明了以扫的心中怎么样，已经接纳了雅各啊，已经忘记了过去的恩怨。所以很简单一个动作就表明出了以扫和雅各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种的改变。我们还记得在新约当中啊，耶稣基督也讲过一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啊，在路加福音15:20就讲到那一个分了父亲的家产到外面挥霍无度啊，这个把他的资产全都是浪费掉了，甚至沦落到一种的地步啊，要跟猪一起来抢食吃。那么有一天这个小儿子的心开启了啊，他愿意悔改来重新的到他的父亲的面前，所以他就起来离开他在外面漂泊的异乡，回到他的故土，往他父亲那里去。相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热切的与他亲嘴。那么这个亲嘴就不是亲一次了，连连的亲嘴啊，这表明这一个父亲对他那一个失丧的儿子的想念和爱护。那么这个动作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位父亲做了什么，他拿出戒指来给儿子戴上，给他穿上很好的衣服，给他穿上鞋，甚至给他了沐浴恩膏，为他摆设了丰盛的筵席。所以这一个亲嘴，这一个拥抱，是一个人的心中所真实的表达出来的一种的情感。那么今天在这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的当中，随着人和人之间距离的隔阂，我们会发现这种亲密的问候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少见。我们今天作为中国人来讲，我们问候最多的方式就是握手啊，就是握手。我们基本上也不会怎么拥抱了，拥抱一般都是限制在家庭的成员的当中啊，久别了再次重建了，那肯定是要拥抱的，平常也没人拥抱的，对不对？你说你见到你哥哥姐姐爸妈妈，每一次见了一下抱一下，没有的啊，但心情非常激动了，很充满了爱意了，你就会拥抱了。那么今天神在圣经的当中，不仅是这一处啊，很多的地方，当使徒们写信来问候那里的弟兄姊妹， 给他们鼓励和劝勉的时候，最后都会常常提到这一句。他说你们彼此亲嘴问安，怎么样，务要圣洁啊，要成为圣洁。那么今天我们就思想一下这样的一个好像距离我们比较遥远的一种圣徒之间的肢体的互动，带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些什么样的启示。那么首先在这里使徒们强调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们彼此问候的时候，怎么样，是要成为圣洁的，要成为圣洁的啊。所以刚才我让大家做的动作是同性之间的，没有要做异性之间的。为什么没有要做异性之间的？因为异性之间怎么样，就很容易有引诱、迷惑和试探。那么神让我们彼此问安的这个亲嘴，和单单的世界上一个种民族的文化的习惯的亲嘴问安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啊。可能在一些的民族、一些的文化的当中有拥抱、有亲嘴的这样的一个习俗，但是他们肯定没有圣洁的这个观念。但是圣洁却是神让我们在每一个行动的当中都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亲嘴、我们问候的时候，刚才讲明了什么？表明一种接纳，表明一种认同。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上19章18节，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以利亚啊，他这个面对着拜巴利的先知们，他们有一个征战，但是最后他听到了耶洗别的恐吓，他就惧怕了啊，逃跑了。那么神就向他启示了他所没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19章18节，神说哈，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都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怎么样与巴利亲嘴的。那么神向以利亚说，他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服侍我，还有7000个向我忠心的我的仆人。那么他们没有向巴利屈膝，这我们都很理解，屈膝就是跪拜啊，就是献祭。但是神还说另外一个动作，他没有与巴利亲嘴。与巴利亲嘴就表明什么？认同了，接纳了。他说这7000人是没有向罪恶、向黑暗来妥协的，他们里面单单的敬畏耶和华上帝。那么何西阿书13章2节也讲了，当以色列人背离了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罪恶的当中用银子为自己造柱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的偶像，都是匠人的工作。他们论到那些偶像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啊。当一个人在拜这些偶像的时候，哪怕是一个铸好的牛犊，人们要与他亲嘴，希望什么？希望得到祝福啊，希望他能够来保护他们。那么也表明他们怎么样，是来属于这些的偶像和神明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不仅仅是一个肢体的动作，它表明了在属灵的层次上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事情。那么当人这样子来与不是神的那些的偶像和神明发生关系的时候，那么神说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河场上的糠坯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从窗口腾散。神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些的动作，我们不能够忽视他们属灵的内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遇到一些传扬不是真正的福音的，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比如说摩门教啊，比如说传讲那些似是而非的打着福音和教会的名字那些人，怎么样？神说我们不能够问他们的安。神说为什么我不能够问他们的安，说你好，跟他握下手，为什么不可以啊？他说如果我们问他们安怎么样，就在他们的罪上怎么样有份了，有份了。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因为着我们过去没有认识神，我们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我们认为很多的东西都是物质性的，很简单的 一种人际的关系。但是其实神让我们看到，在每一样的事情的背后都有很深的属灵的一种的内涵在里面。所以神说，如果我们向人问安了，甚至更加的到一种程度与人亲嘴了，那么就要非常小心，你是否表明你认同这个人。如果我们认同了这个人，就表明我们的灵里面会与他连接了。如果他是犯罪的，我们就与他的罪恶有份；如果这人是蒙福的，我们就与他的祝福有份。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的思想和检验我们的说的话语，我们做的动作啊，很多的时候不仅会产生误解，而且会产生很不好的一些属灵的影响。所以神说，我们在彼此问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要存着一个真正的从神而来的圣洁的爱，才是彼此问安的。那么这一个问安也是与情欲有一个区别啊，所以这一个问候，这样的一个亲嘴，是表明了一种圣洁的问候，而不是一种情欲的追求。那么在箴言第七章这里啊，就有一段描述，是一种情欲的描述啊。那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哈，箴言第七章第六节开始。那是，这是一个为父的啊，为王的一个心啊。他说，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步上通往他家的路。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心怀诡诈。这妇人喧嚷，任性不羁，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等候。他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厚颜无耻地对他说，我原要献祭，今日才还了所许的愿。这样的一个亲嘴，不是一种问安啊，不是一种祝福，而是充满了情欲的引诱啊，充满了情欲的引诱。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的人啊，这个除了一些小朋友以外哈，我们都是啊，经过人生很多的这种爱情的体验哈，我们都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男女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这一个肢体的互动和感情的改变是成正比的。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不熟悉，怎么样，是一起走路的时候中间要有一段距离的，对吧？啊，压马路的时候啊，慢慢的了解了，两人就肩并肩了。然后下面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手拉手了，手拉手了。然后后面就是拥抱了啊，后来是亲吻了，然后两人就要结婚了。那么当两个人在有肢体的触摸的时候，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是对圣洁的很大的一个挑战啊！你拉手了就想抱他了，你抱他了就想发生什么性关系了啊！这个引诱和试探是不断的增加的啊！如果有一个异性跟你亲嘴了，那你肯定，如果里面没有神的同在，你会心潮澎湃的啊。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包括牧师都在情欲上犯罪了，没有说啊，这个我是个弟兄，看见一个姊妹挺漂亮的，走，我们去旅馆开个房间吧，没有的，没有人敢这么做的啊。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上帝，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就是距离的改变影响了我们情感的变化。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见面，在教会见，后来我们去咖啡馆，我们查查经，一起祷告一下啊。祷告的时候我们还远一点，后来的时候手拉着手祷告，我为你祝福，哈利路亚啊。然后来的时候说，这个人太多了，我们要安静一点的地方啊，越来安静就安静到床上去了。这是真实的啊。这个前些日子我也听到一位长辈跟我讲，他们那个教会整体来讲是蛮追求的，但是呢就是一对一的异性的查经，最后就查到床上去了。 这就是一个罪恶和私欲在我们心中不断蔓延的一个结果。那么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对以色列人和很多的那个时代的人，亲嘴是一个很大的引诱啊，很大的一个试探。那么今天我们不一定亲嘴了，但是握手啊，我们的拥抱都可能会带来情欲的这种的网络。所以雅各告诉我们很清楚，这所有的罪，所有的私欲都好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它先落在土里了，慢慢的生根发芽了。如果它长成了，罪就结出什么死亡的果子了。那个死亡就是我们已经离开神了，我们已经进入黑暗了。除非有神特别的怜悯，那么这个人是很难回转的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彼此的问候怎么样？首先我们要来敬畏神，第二个呢，我们要成为圣洁，要远离一切的情欲的引诱和试探啊。那么每个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心啊。我们知道我对哪个弟兄哪个姊妹特别的有好感，那么在我们肢体的互动当中，你就要特别的保守自己啊，不要单独的见面啊，不要特别热情的问候啊，要保持一种圣洁的距离。那么第三个，我们讲到了这样的一种的亲嘴的这种拥抱的问候，表明了一种爱的连接。那么这种爱应该是真诚的，而不应该是虚伪的。那么讲到虚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是谁啊？犹大啊，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当主耶稣基督啊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怎么样？当他祷告完了，这个犹大就带着祭司还有圣殿当中的差役们来捉拿耶稣。马太福音26章48节是这么记载的：那出卖耶稣的就是犹大，就给了他们啊，那些跟他一起来的人一个暗号，说我和谁亲嘴，谁就是他，就是耶稣，你们就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来说，拉比，愿你喜乐，就热切地和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在这里做什么？于是那些人上前来下手拿住耶稣。这是一种非常虚伪的一种的问候啊。他说还愿你喜乐，能喜乐吗？你带人来抓他了，他能喜乐吗？对不对？多么的一种虚伪啊！那么今天在弟兄姊妹的当中，与罪恶与情欲的引诱和试探一样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问候是不是虚伪的问候。在这世界的当中会有虚伪的啊，你心里想的一套做出来是一套，你心里恨这个人恨得要死，表面是笑的啊，我们都知道这叫笑面虎啊，啊，心里算计他，哎，面带微笑啊。但是在弟兄姊妹中间是不应该这样子的，我们问候就应该是真诚的，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爱啊，这一点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如果我们是这个面笑心不笑的啊，那么这个爱是不可能涌流出来的。所以今天神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成为一个真实的，让这个爱是真的爱，让这一个问安是真的祝福对方的啊。今天我们可以，为什么刚才我讲说在刚才做动作之前，我希望大家先安静我们的心，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心。当我们好好来思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以为这位弟兄姊妹握手问安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他平安吗？我真的希望他能够凡事顺利吗？还是希望有些方面我会比他好，或者有些地方我希望他能够受到审判？所以圣经讲了一句话，人的心怎么样，比万物都要诡诈。这个诡诈是掩藏在罪恶和黑暗里面的。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光照，我们的心也同样是诡诈的，而且这个诡诈比没有认识神的人的诡诈更加的严重，因为我们会打着一个宗教的一个牌子，打着一个宗教的牌子。像当年的犹大，像那些的祭司们都是一样的啊。 他们嘴上所说的和他们心里所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耶稣说他们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是虚伪的。那么这些虚伪的不真实的人，耶稣宣告什么？他们将来要进入怎么样？永远的刑罚。他们将来要进入永远的刑罚。神不仅看我们的动作，他更加的看我们的动机，他看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今天别人看的可能是我的一个热情的一个问候，但是神能够看到我里面是不是真的彼此的相爱的。彼此相爱有很多的特征，我们都知道，包括什么？你要饶恕他，你不计算他的恶，你要为他祝福，不能够咒诅的，你要常常为他代祷的。我们里面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实的从神而来的爱，或许我们不做这些的动作还更好一点，要不然我们会给周围的弟兄姊妹很多的伤害。所以今天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拥抱，一个亲嘴的一个问候，是神今天对他的每一个儿女在行为在心思意念当中提出的一个要求。我们可以想想，连一个握手，连一个问安，神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意。在我们生活的当中，那一些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神会怎么看待？神会怎么看待你家庭的关系？神怎么看待你工作的关系？神怎么看待你跟邻舍的关系？神怎么看待你其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任何的一件小事情上，神说怎么样，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心。耶稣说，你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会不义的。我们在很小的一个问候上，我们都没有圣洁，都没有真实的相爱，其他的都不要讲，都是假的，都是虚伪的。今天神要让我们再次来到他面前，要让他的光来照耀我们。我们要思想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交，我们彼此的团契是怎样的一个性质。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有握手有问安，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但这是不是真正的我的内心？真正的内心如果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之间，我讲的是真的弟兄姊妹哈，为什么？因为教会里有假的基督徒的啊，有魔鬼的儿女的。但是在真正的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应该是没有隔阂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就来想，你愿意将你心里所有的事情分享给这位弟兄和姊妹听吗？很多的时候你不愿意的。那为什么呀？也说明有问题存在了。像以前啊，这个有一位弟兄啊，他的身体很不舒服，有些的难处，那么就希望能够用祷告来扶持他啊。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祷告越多，这个力量和恩典就越多。但是这个弟兄就讲了，他说，你不要让别人知道啊，这个牧师知道就好了啊，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说，为什么不能让弟兄姊妹一同为你祷告呢？他就不讲话了。因为什么？他以前被伤害过，他被伤害过。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互动，如果是真实的在爱的里面，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但是我们先不要讲彼此认罪了，我们是否愿意彼此的分享我们真实的生命？很难的。包括我做牧师，你要让我跟一个弟兄讲我真实的心里的那种的挣扎和软弱，很难的。第一个想到就是面子问题，第二个想到的就是伤害的问题。我讲了他会理解我吗？他会不会论断我审判我？今天我跟他讲的会不会明天整个温哥华传的都是了，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惧怕。所以耶稣讲了，在末世的时候为什么会越来越少的爱？为什么？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了。什么是不法的？就是罪恶和黑暗的不属于神的事情多了，那个爱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只有在真正的爱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医治的，才能够得到释放的。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扛着自己的担子来走的，我们一定要彼此分担的。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想想，就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有多少的人是你可以敞开你的心，将所有的疑惑、挣扎、软弱和问题跟他倾诉的。而这个弟兄姊妹不会论断你，不会审判你，他会陪伴你，跟你一起祷告，一起来仰望和信靠神的。你心里想想，有多少个弟兄姊妹是可以这样子的？那么为什么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子？是什么拦阻了那个真正的连接，那个真正的团契和交通？神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他是树干，我们是枝子，我们连接在树干上。但是不要忘了，当我们连接这个枝子连接在树干上的时候，我们也是与所有的枝子相通了。那个营养的枝叶不仅仅是流到我这里，是流到所有的枝干，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就像这个身体的比喻也一样，我们是肢体啊，我们一同组成了耶稣的身体，这个肢体是互通的，血液是彼此流通的，一个地方疼，神经就会传达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中间有了隔阂了，它就不流通了，爱就停滞在那里了。而如果这个血液或这个生命的水停滞了，它没多久就会变成死水了，变成死水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二战时候，在纳粹德国很有名的一位神的仆人叫做潘霍华，他写的书啊，他写的一本书就是什么《圣徒的交通和团契》。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那是在苦难和痛苦的当中，对神、对弟兄姊妹这个肢体的连接的一个深刻的认知。今天我们需要重新的来思想，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是否是真正的在爱的里面说诚实话？我们是否真的彼此的包容啊，彼此的祝福，彼此的接纳？当我们彼此问候，彼此问安，我们握手拥抱亲嘴的时候，我们的灵是不是相交的？还是我们的肢体在一起有连接，我们的灵是分开的？保罗就讲了很简单，他对哥林多教会讲了很简单一句话，他说我的身体不在你们那里，但是我的灵与你们在一起，我的灵与你们是合而为一的啊，是彼此祝福的，彼此关怀的。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后面，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神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末了弟兄们要喜乐，要被成全，要受安慰，要思念相同的事，要和睦，如此那爱与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他说什么？他是一个被动的语句，不是你们要成全，你们要被成全，你们要接受安慰。怎么样被成全，怎么样接受安慰呢？当弟兄姊妹真实的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慰那些伤心的人，扶持那些软弱的人。即使有的人被罪恶所捆绑，我们也会怎么样为他来征战啊，不会放弃他，思念相同的事。所以什么是合一呢？合一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一样，而是我们的心思相同，我们的意念相同，都在追求神，要追求和睦。后面有一句话，如此那爱与和平的神才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老底嘉教会在启示录记载的很清楚，神讲到老底嘉教会的时候，他表明了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有谁记得吗？耶稣基督怎么样站在教会的门外在敲门啊？但是这个教会什么都不缺乏了啊，他们物质上、经济上啊，甚至是一些所谓的属灵恩赐上都是丰富的，但是耶稣没有与他们同在。为什么没有与他们同在呢？因为他们中间就缺乏了一点，缺乏什么？缺乏了爱，缺乏了爱，缺乏了对神的爱，缺乏了彼此真诚相爱的心。 而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真实的相爱，我们就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主耶稣说的。如果我们不彼此真实的相爱，我们不是他的门徒。如果我们不是他的门徒，你想他会带我们进天堂吗？耶稣说过什么话？他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去吧。去到哪里去啊？离开神的同在，你能去哪里？那些人是什么人呢？讲道的人，站在讲台上的人，关怀探访的人，医治赶鬼的人，传福音的人。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而且是他给了一个定语，说你们是恶人，作恶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们不遵行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很简单，只有两条，爱神还有爱人。而不管爱神和爱人，只有一个字，就是爱。爱完全了所有的律法和诫命。如果没有爱，我们就与神隔绝了，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我们里面还有惧怕，那个爱也是不完全的。我们害怕弟兄姊妹会伤害我，那个里面就有惧怕。爱既完全，就将惧怕怎么样去除了，就把它赶走了。我们就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坦然无惧，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不能够彼此成全，彼此安慰，我们所思念的不是相同的事，我们里面没有和睦，弟兄姊妹，神不会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所说的同在都是我们的想念而已，神不会真实的祝福我们。所以作为教会，作为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彼此之间的连接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是否真实的相爱。这相爱不是说你和我关系很好的时候相爱，那很容易的，而是当有人得罪了我，弟兄姊妹说话冒犯了我，做的事情使我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是否仍然能够爱他。刚才我们代祷啊，有一些福音的朋友会来到教会，他都在观察每一个人，他在看所谓的基督徒是否真实的相爱，是不是能够爱那些不认识的神的人所不能够爱的人。每人都在看，都在思想。神说，我们要用圣洁的亲嘴彼此问安，这样子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就与你们众人同在，神的活水就涌流出来，就在我们中间流动，将我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所以今天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再来，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世界的迹象啊，越来越多的灾害，越来越多的变动，越来越多的战争。我们要特别的思想一件事情，我们要保守神的爱在我们的中间。这个爱是在真理里面的爱，在圣洁里面的爱，在那一个纯洁没有亏欠里面的爱。我们是否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是否能够饶恕彼此的过犯和罪恶，不定别人的罪，不计算人家的恶，能够来饶恕，能够来赦免。当我们真正的彼此里面的爱涌流出来的时候，我想过不多久我再来的时候，我会看见每人都在亲嘴啊，是圣洁的亲嘴啊，就不单单是嗨打一个招呼而已了啊，能够彼此的拥抱啊，那种的爱会使我们真的成为肢体连接在一起。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被神的灵来充满，让我们真正的属于神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显明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黑暗和亏欠。主要赦免孩子，赦免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爱的里面的亏欠和罪恶。主要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你，我们也很少爱人如己。主要求主你医治 我们过去所受的一切的伤害。让我们被你的爱医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没有惧怕，自由地来彼此相爱。主啊，因为你的家应该是充满了爱的家，是能够接纳所有罪人的家，如同你当年接纳每一个税吏、每一个妓女、每一个罪人一样。凡到你面前的，你都不会定罪。主要帮助我们，当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的时候，能够成为你的光，照耀在这个社区的里面，让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渴慕的灵魂，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你的真实。主啊，求助你连接我们，让我们心中的爱涌流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的肢体的当中也彼此的连接，让我们不是成为一个虚伪的人，不是成为一个被情欲引诱的人，而是成为追求圣洁、追求和睦的人。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所向我们显明的心意都是纯全的，都是美善的，都是祝福的。主啊，愿你建造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里面，在真理的里面，在你的爱的里面合而为一。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
谢谢林牧师的分享，让我们用诗歌回应，以爱相连。